各位善知识，妙法莲华经现在是讲的从地涌出品第十五，也就是经文在第五卷，安乐性品讲完之后，现在讲的是从地涌出品，也就是本门开进贤缘的续分。科判里面第一续段，就是本门开进贤缘的续段，有两段。第一涌出续，就是叙述这个下方的菩萨从大地涌出来经过的情况，所以叫做涌出序。第二是余问序，现在讲第一涌出序，涌出下方菩萨从地涌出有三段。第一，他方菩萨请意，他方菩萨请红经，这个讲过了。第二，如来不许，这也讲过了。第三，下方涌出，下方菩萨同时从地面涌现出来。那么这里有两段，第一，金家续相，结集金的人，叙述当时涌出的情况，所以叫做金家续相。这个也说过了。第二，明问讯，说明从地涌出的诸大菩萨来到灵山会上向释迦牟尼佛与多宝佛问讯请安。那么明问讯有五端。第一，三业供养，上次就把三业供养的三端讲完了，现在是要讲第二，陈问讯之词，说明当时涌出菩萨向佛问候的这一段经过的情况的陈问讯之词。陈就是说，经文在299页，第299页第一行，上次就讲到建筑菩萨遍满无量百千万亿国土虚空，上次是讲到这里，是说以50小节那么长的时间，从地涌出的许许多多的菩萨向释迦牟尼佛、多宝佛还有分身诸佛一一问讯供养。那么经过50小节，以佛的伟神之力的缘故啊，在灵山会上的大众叫的只有半天就过去了。那么现在就叙说这些下方涌出的菩萨向佛问讯的经过，所以叫做成问讯之词。经文是菩萨众中有四导师，一名上行，二名无边行，三净行，三名净行，四名安利行。这么多的从地涌出的菩萨当中，由四位首领领导从地涌出的菩萨的最最上首的首领有四位。这四位菩萨的名字啊，第一位叫做上行，第二位叫做无边行，第三位叫做净行，第四位叫做安利行。这四位菩萨为什么都叫做行啊？就是承接上文安乐行品的说法，这些菩萨都是四安乐行得到成就的大菩萨，所以都叫做行。行 说明他们四安乐行的功德都成就了，所以名字叫做行。第一位上行，上指这位菩萨在菩萨众中是最上的啊，他住法忍地啊，已经得究竟不退转，那么最起码是十地以上的大菩萨啊，来领导当时的这个涌出菩萨的大众啊。不过以智者大师的文句里面的解释，是把这四位菩萨配合前文所说的开示悟肉佛子之间，以上行来说，按照他的修行，那是十地以上的菩萨。不过现在他在这里是表现领导众生开悟佛的智慧，能够入佛慧，所以就是表现是开佛之间，以上行菩萨开佛之间，有开佛之间为一切行的最上行，所以叫做上行。那么这个上行菩萨，一方面是表示领导众生开佛之间，一方面他自己已经得到究竟法忍，那么就是十地以上的地位的大菩萨啊。第二位叫做无边行，无边就是他教化众生的时候没有限量，没有边际啊，那么横遍十方，处处教化。而他对于教化众生的工作，他不会违逆众生，都能做到随顺众生，所以能度无边众生啊。因为能够随顺众生而不逆，所以度化众生就多了，因此就叫做无边行啊。这是他的名字的含义。以智者大师的解释，就是以这位菩萨配合四佛之间开示悟肉，这是第二位啊，领导众生得到佛的开示，体悟佛的之间，所以是表示四佛之间。第三位叫做净行，净是清净，怎么样子才算清净啊？自他平等，烟亲平等，究竟平等，到了究竟平等的境界才叫做净，有一点点不平等就不算净啊。所以这个净，越他能够平等说法啊，心没有爱憎，对于众生不会说哪一位众生我特别爱护他，哪一位众生他对我不好我会憎恶他，这位菩萨没有这种的观念，因为他已经究竟清净，远亲平等，自他平等，究竟平等，所以叫做净行，就是以平等心来利济众生啊，等视众生犹如一子，不起分别，所以叫做净行。那么他就是表示悟佛之间，领导众生体悟佛所证的这个佛的之间，就是佛至佛间，由他的领导而使众生悟肉，所以表示悟佛之间，就是净行菩萨。第四位菩萨名字叫做安利行，安利就是以慈悲心安利一切众生，就是啊，慈我忍入一大慈悲为师，做法空作，具足这三行都已经成就，来建立一切众生，使令众生都能够证入佛的之间。所以他在四行当中啊，就是表示领导众生入佛之间。这四位行菩萨名字都叫做行的菩萨， 第一位是开佛之间，第二位是佛之间，第三位悟佛之间，第四位肉佛之间。天台讲以这开示悟入，配合四十位菩萨的阶位，就是原教的十住开佛之间，十行是佛之间，十回向悟佛之间，十地入佛之间。那么以开示悟入配合这四十位的菩萨阶位啊，那么就是包含一切菩萨道啊。那么以这四位菩萨来表示开示悟入佛之间，也就是他们都能做到啊，来开导一切众生，使他都能啊体悟诸法实相，都证入佛之间，他有这个能力，所以叫做上行无边行、进行安立行的四位菩萨。是四菩萨于其众中最为上首倡导之师。这上面所说的这四位菩萨呀，从地涌出的所有菩萨众当中，他们四位是在一切涌出众的菩萨众当中最为上首，就是上首中的上首。六万恒河沙菩萨个个都是上首，而他在这个六万恒沙的当中啊，他是上首中的上首，所以叫做最为上首。是那么这四位就是涌出菩萨的第一位总首领，领导这个所有的菩萨。倡导之师，不要误会，以为他们很会唱歌啊，这个倡导啊就是领导的意思，倡是提倡，提倡教化众生开示悟入佛之见的方法，以诸法实相来开导众生。导是领导，他善能领导死令众生入佛之见而体证诸法实相，所以叫做最为上首倡导之师。在大众天各供合掌观释迦牟尼佛而问信缘，这四位菩萨为大众的上首了。他来到灵山会上，在虚空之中，在多宝佛的宝塔之前，站在释迦牟尼佛与多宝佛两尊佛的面前。那么娑婆世界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了，所以这四位菩萨领导大众就在全体大众的面前，各他领导的所有的大众共同向佛合掌表示恭敬。他们事先都已经问讯供养过了，现在是站在佛前呢，以合掌表示恭敬来向佛问候。观释迦牟尼佛，观说平淡一点就是看，脸朝着佛看，佛坐在宝塔里面，佛的脸朝宝塔的外面看。那么这些菩萨朝宝塔的对面看，就是脸对着宝塔看着释迦牟尼佛，在宝塔里面跟多宝佛平坐在里面那么大家都看到佛释迦牟尼佛安坐在多宝佛塔的法座上，这是比较平常的说法，就是大家都看到释迦牟尼佛在宝塔里面法座上安坐。深一层观，就是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佛的相好庄严，观察佛的万的庄严，所有的功的智慧无量无边，细细的观察释迦牟尼佛能在五浊恶世来做这个 难行能行的度化众生事业，大家眼睛看到，同时内心观察佛的这个伟大的这个精神，所以叫做观。现在大家看着释迦牟尼佛，而这四位菩萨为大众上首，代表大众啊，向佛请安而问讯你。我们现在平常说问讯，就是鞠躬点头啊，90度的鞠躬叫做问讯，不讲话。现在这四位菩萨向佛问讯，是真正的问讯，说出下面的话来，向佛问候讯，说出他问候的话来，言字之下，就是这四位菩萨向佛请安的话。世尊，少病少恼安乐行佛，所应度者受教义佛，不令世尊生疲劳也。这就是四大菩萨代表涌出菩萨众门向佛请安的问话，所以叫做成问讯之词啊。科判叫做成问讯之词，这就是成说他所问讯的问讯的原词了。世尊，这里是指的释迦牟尼佛，虽然多宝佛也在评座了，可是现在多宝佛是过去佛，是他方来证明佛说法的，而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的教主，所以现在四大菩萨就向佛请安了，问释迦牟尼佛的安否，所以这个世尊是指的释迦牟尼佛。而他的问词啊，少病少恼。现在我们研究释迦牟尼佛是不是有病啊，他生在世间有没有病啊？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法身就是诸法的离体，树穷红边，本来如是，当然没有病啊。报身，功德圆满，万德庄严，也不会有病。法身报身绝对没有病啊，就近清净，就近安乐，绝对没有病。现在问的是应身，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五浊世，生在净饭王宫，出家修行成佛，那么转法轮度化众生，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这些菩萨随顺娑婆世界念菩提这个五浊世的众生的习惯啊，因为这个世间的众生人们都有病啊，要找个没有病的是很少的，很不容易。而佛在这个世间既然是示现这个应身，跟人一样，所以《阿含经》啊，佛对弟子们说，我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成佛，所以一切事与人同，因此之故啊，佛一切一切都跟人相同的。那么因此人有老病，佛应身，佛应化身，这个应身佛有生有灭，也是现有老有病。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应身佛来说，不能说没有病，少就死了，少就好了，所以问少病。如果有病啊，不要太多，少少一点点，哈咻啊，那没关系了哦，少少一点点没关系啊，不要太多啊。佛真的少病少到什么程度呀？根据维摩经，维摩经的弟子品啊，老维摩诘居士视线有病啊，说他生病了，他住在毗舍离城啊， 神明呢，佛就命令他的十大弟子去向维摩诘问候啊，看病啊，嗯。十大弟子一一都说，我不看去问这个维摩诘居士的病啊。那么就说过去被维摩所呵斥的经过。十大弟子最后一位阿难，最后佛就叫阿难说：“阿难啊，那你吧，您是我的师者呀，那你就去毗舍离城啊，问问维摩诘居士的病吧。”啊，阿难说：“我不敢去。”我没有这个能力，那为什么不敢去啊？他说我有一次有这么一个经验了，啊，不是有一天师尊你说有小小有点病痛吗？啊，师尊有小病啊，小小一点病，说是要牛奶，那么我拿住佛的钵呀，就到维摩诘居士的门口去托钵啊，啊，问维摩啊老维摩要牛奶，啊，那么这个。维摩居士把门一打开，看到阿难站在门口，就问阿难说：“你这么早站在我门口做什么呀？”老居士啊，世尊呐、啊，他稍稍有点病啊，说是要有牛奶。我今天来啊，就是问你托钵要牛奶。当时老维摩就呵斥他：“直，阿难莫作是语。如来身者金刚之体呀、啊，诸恶已断。”众善普惠，当有何急啊？当有何恼啊？佛是金刚身，哪里有病啊？你说这个说佛有病，这不是谤佛吗？啊，不对呀、啊，佛没有病。那么后面话还很多了，那么因此啊，他说这个老维摩这一套，我明明去托钵要牛奶，他说佛没有病，那么因此啊，我就说不过他。我这一点我就说不过他了，那你叫我去问病，我还是要挨骂，我不敢去。所以根据这个故事可以知道，佛曾示现稍稍有点小病啊，但是根据维摩居士的说法，佛没有病，金刚之体哪有病啊，哪有脑啊，没有病没有脑啊。如果你说这个话给其他的菩萨他方世界众生听到，那不要笑话吗？啊，那么有修行有福德的人尚且没有病，为什么成佛了还有病啊？那么他自己病都不能救，还能救人吗？这不是成为笑话呀。所以因此阿难被呵斥了，因此阿难害怕呀，拿出钵不敢托钵了，我逃得回灶啊。哦，这个时候天上的天人呢、啊、马上就对阿难说：“哎，阿难啊，你可不要害怕啊，维摩就是说的是真的，佛的法身报身是没有病啊，哦，但是他现在视线在人间呢、啊，跟人一样啊，人有病，他视线有病啊，也就是老维摩所说的，因为众生有病啊，他才病，如果众生没有病，他就没有病了、啊，那么佛的病也是为众生而病啊。”那么你好好的去托钵问其他的地方问要牛奶吧，去托钵啊，你要安心去托钵，不要为了老维摩的这个话呀啊，你心里就惭愧而不好过了。那么由这个故事来看，显示佛应身佛有小小的病，阿含经里面也说过几次啊，有一次佛背痛啊，背稍稍有点痛啊，那么人家来请说法的时候，佛不能去了，他叫舍利佛代理啊，舍利佛是上首弟子啊，就代替佛呀去说法，去代奏啊。我们中国佛教古代从前的那些法师们啊，讲经法师都有代奏的副座法师，副讲的啊，这个副讲的就是碰到这个主讲的法师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生病啦，或者是有什么事情不能讲经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副座法师就可以代讲啊，他就可以代讲，恐怕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吧啊。那么佛稍稍有点小毛病啊，就叫舍利弗代坐啊。这种情况在《阿含经》里面可以啊发现好几个地方有这样说法。那么因此佛在这个娑婆世界视线跟人身相同，不能说没有病。会有少少的病，所以只是少就是了，叫做少病，不是完全没有病啊。少恼，佛有什么烦恼啊？佛烦恼断尽了，无住就近， 二十永亡，一切烦恼完全断尽。天台家所说的见思尘沙无明三窝，四十二品无明通通都断掉了，就近清净了。那他还有什么烦恼啊？应当不会有烦恼。心理上的烦恼佛是究竟没有的，但是既然是应身呢，视线在人间，显示人间的果报有因有果啊，显示这个因果不忘啊，因果不灭，那么因此也就视线一些小毛病啊，小苦恼啊。所以智度论里面说，大智度论说，佛一生啊，从他出家到入灭这段时间啊，那么五十几年的时间呢，他有九恼，九种的遭到人的恼害，或者是自己啊有所这个遭到恼乱的情况。所以佛有九恼，这个佛有九种恼，烦恼的恼啊，不过这个恼是外边的，不是内心的。他内心是没有烦恼了，只是外边的表现有烦恼相啊，有恼乱相。那么有九种，根据制度论说有九种。这个九种不必一一说，随便举出几种来说说就好啊。第一，佛出家的时候在大学山修六年苦行啊，他在修六年苦行的时候，那是相当苦啊，日吃一麻一麦。论吃方面，他一天呢只吃一粒麻芝麻，只吃一粒小小的芝麻，一天只吃一粒啊，或者是吃一粒的麦，哦，这个分量太少太少了啊，所以在他这个六年苦行相啊，饿的这个只是皮包骨头啊，一点肉都没有了啊。我从前在狮头山呢、啊，山上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在学大雪山苦行的那种苦行相啊，那个苦行相啊，这个胸前都是排骨，整个都是骨头，都排骨啊，一点点肉都没有，看起来相当苦啊，那么饿得相当瘦啊。还有啊，他在雪山苦行的时候打坐啊，坐久了，他把他的头发当作看作是可以做窝的地方啊，这鸟就在他的头发上面做窝啊。我们这个唱站子里面，站不是有一句说细草顶吗？细指细鸟啊，这个鸟看到佛头顶的这个乱蜂蜂的头发呀，它就在这个头顶的头发上做窝，细草顶做窝啊。那么这个做窝呢，它就不敢动啊，要等到这个鸟蛋鸟子出来了，然后飞走了，他才敢动，这很辛苦的事情啊！你们试试看吧，啊，把头发长的试试看做鸟窝，啊，做鸟窝禅师吧，啊，鸟窝禅师可不是这样，他在树上住叫做鸟窝，实际上呢，他头发是光光的，剃光的。佛六年苦行的时候遭到这个细草顶，还有芦干穿起这个芦草啊，尖尖的这个茅草。从他的膝盖里面穿过来，会不会痛啊？你不妨试试看啊，你碰到一下子就觉得受不了了，何况他要从这个膝盖从下面往上伸，这个茅草芦干从他的膝盖下面伸到上面来伸出来啊，那么这个草从膝盖中间长出来，这必定是很苦的事情，可他都忍受了，这是九恼之一。还有他曾在毗兰若安居，有一个地方叫做毗兰邑，毗兰在这个地方安居啊，那个毗兰邑的婆罗门请佛去三个月安居，他发心要供养，请去了，结果没有供养啊，地方给他住了，住三个月，结下安居四个月三个月九十天呢、啊、那么佛答应他结下安居，到了那个地方还带来一千多位比丘，1250人，到了这个毗兰邑结下安居啊，从进门之后啊，就见不到婆罗门了。他已经结下安居了，佛也不便走啊，已经结下了嘛，不能走啊，走也没有用啊。 那么这个婆罗门本来答应供养的，结果他一进门之后啊，佛弟子进门之后也见不到人了，他没供养。这个没有供养就是90天呢，三个月没有供养。那么怎么办呢？这些弟子们必定肚子饿要吃啊。附近有一个养马的，好几百上千的马在这个山上养，那么因此佛弟子就向这个养马的人要求啊，要这个马吃的麦分一部分给佛弟子们吃。因此在这3个月当中啊，90天，佛跟佛弟子都是吃马麦过日子，多苦啊！麦的加爱蒙加马吃的麦很粗糙的一般人是不吃的。可是你3个月90天在这里安居，没有人供养，那你只好有马麦吃，还算好的呢。好像这个光绪皇帝啊，那么八国联军打得他没有路跑，跑到四川去肚子饿得不得了，人家给他这个地瓜吃，好吃得不得了比肉米还要好吃。因为为什么？他2-3天没吃饭了所以在3个月没有人供养这些佛弟子们大家都是接受这个马吃的麦，那个马的功德就大了他都要分一部分来供养佛供养僧3个月吃马麦这不是恼吗？这也是一个九恼之一再说一个流离灭世这个琉璃王交叉罗国就是舍卫城啊，交叉罗国的琉璃王就是波斯匿王过世以后太子琉璃登位，琉璃王恨释迦族的人那么因此他就要把释迦族灭掉，所以琉璃登位，琉璃王就灭释迦族，把迦毗罗国的释迦族的老百姓都杀光了那么只保留了一个小部分。释迦牟尼佛老早就知道琉璃王要灭世，那么他知道琉璃王要来灭他的释迦族的时候，他就在他的要经过的路边呢，有一棵枯树，就是没有叶子已经死掉的树，佛就坐在这个树底下呀，在哪打坐。琉璃王虽然是恨释迦族啊，可是他对于释迦牟尼佛他都是很尊重看到佛在这个孤树下面打坐呀，他就下马来问佛了，那师尊啊，那边不是有很多这个有树叶的树吗？你为什么不坐在那边而坐在这里晒太阳？这孤树没有叶子不是很辛苦吗那佛就答复说，亲族之印啊胜过兽印就是说我的亲族福印我啊比那个兽印还要好。实际上佛是没有真爱啊，为了要救他的释迦族，说这句话来感动琉璃王。琉璃王听到这句话不好意思去灭他的释迦族，回头就回去了，回去吧，回去明经收兵了明堂的哥哥明经明经收兵回去吧，收兵回去这第一次。第二次听到他又出发了琉璃王又出来了，佛又坐在树头下，又在拿一棵树，还是一样的琉璃王再问他照样答，又不好意思了，又回去。三次这样子，经过三次，最后佛想这是定业难移呀，释迦族的定业没有办法转移的，佛也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最后不去了，不去挡他了，挡也没有用。经过三次之后，琉璃王第四次去啊，佛就不坐在树底下了，他没有看到佛就很可以安然的过去了那么就去做这个灭释迦族的工作好残忍，杀掉很多琉璃灭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头痛3天，头壳疼3日头痛。他已经成佛了，为什么会头痛啊？本来是没有这一套，可是他呀也是他的业报那么过去多生的与释迦族共同的业，今天他虽然是成佛了，不会遭到这个刀杖之苦啊，可是他头还是会痛，头痛3天。 那么释迦族当时差一点点就被整个消灭了，好的有个摩诃男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堂兄弟啊，他是在家的啦啊。那么看到这个琉璃王，因为事先释迦族的受佛的感化呀，差不多都是正出国的了，不怕死的，无所谓。不过他总是要保留一部分的释迦族的种子呢，不能整个遭他灭掉了啊。那么有一个故事啊，说穆建连神通第一，穆建连说我有神通，我把释迦族的500童男500童女保留起来，装在他的钵里面哈，送到这个大梵天，他杀不到啊，可以保留。佛说没有用，没有用，地也不能移，你不相信你试试看。那么穆建连还是不相信，用他的饭钵装了500个童男500个童女释迦族啊，这个年轻的孩子啊，男的500个女的500个，装在钵里面，一个钵能够装那么多啊，这是他的神通的力量啊，送到这个大梵天上，等到琉璃面试过了以后，再把他请下来，500童男500童女都没了，变成血水啊，血的水，没有人，这就是定也不能移。那么为了要保留一部分释迦族，这个摩诃男呢就向这个琉璃王说啊，这样好了，你要杀我的释迦族，你的恨意太大，我也阻挡不住了，我向你有个要求，你让我自杀，我跳到这个水池里面去，你等到我跳进去死掉了，我的尸浮起来，这段时间你不要杀，让他自由走，让他逃跑，能跑多少算多少啊，你不要把我的释迦族整个灭掉了。那么这个琉璃王他想，人跳进水去死掉了浮起来要不要多久时间呢，就答应了，好吧，那你就跳吧啊，我等着你，等到你的尸体浮起来我再来杀吧啊。那么大家就在休息了，摩诃男跳进水里去啊，他跳到水底下，把头发绑在这个兽根里面绑起来啊，绑在石头里啊，然后手抱着石头，这样子死掉了，这个尸体也不会浮起来啊，尸体不会浮起来，那么因此就救了很多啊，好多都跑掉了。哎，琉璃王等了很久很久都没有浮起来，怎么奇怪啊，人死掉必定在水里会浮起来的，等很久，半天过了都没浮起来啊，叫个水兵去查看，原来他把头发绑在兽根里，两个手还抱在石头，这样子一辈子也不会浮起来啊，所以他救了很多的释迦族啊。琉璃灭师释迦牟尼佛头痛3天，这就是九恼之一，不要说太多了哈、哦，一本文无关，只是说你们听听啊，不要听得太枯燥了就好了啊。那么九恼我只说了3种，还有6种不说，你想知道，那你要天天来听哦，每次来听了不要天天来，明天来不再听啊、哦，说错了啊，有每个星期都来听啊，碰到机会我会说出来，还没有说到的有机会再补，没有机会保留。迟早有机会说啊，九恼说了3种，哎，释迦牟尼佛一生有这9次小烦恼，实际上也不算小，如果我们还是吃不消的啊，站在佛这边来说是个少少的烦恼啊，少恼外边的恼算是有少少的恼了啊。那么我们一般老百姓普通的凡夫一生的烦恼有多少？因为内心有烦恼，这是用不着说了啊。那么当然恼就很多了。现在释迦牟尼佛应现在这个世间，他有少少的病，少少的烦恼，这是难免的。因此啊，站在应身佛的立场说，说佛有少少的病，少少的烦恼，这是未免的事情。所以这四大菩萨向佛请安说，师尊啊，你如果有病吧，就少少一点的病吧，不要太多吧啊。如果有烦恼嘛，外边的恼有一点点吧，少就好了，是不是少病而少恼呢？那你安乐吗？安乐行佛，行指佛的举止动静，行住坐卧啊，那么佛你平常啊，举止动静行住坐卧一举一动都很方便吧啊，都很快乐吧，你的日子过得很好吧啊，安乐行佛，就问你每天是不是都是过得很安乐的日子。 上面这三句问法是问佛的身，应身佛的这个自己本身的这个健康情况，接下去是问佛度化众生的实际情形，所应度者受教义佛，佛出现世间就是要度众生啊，佛是现在五浊世成佛，他用意也是为了要度众生啊，那么应当度的就是指有缘的啦，叫做应度。佛度众是没有限制了，有缘无单，与无缘平等度了，可是无缘众生佛想度也不能度，不是佛不度他，而是他不接受啊，没有办法度啊，因此所应当度有缘的众生佛，那你教化他们啊，度他们，他们受教容易吗？是不是很好度啊？会不会刚强难化呀？受教义佛，这个否则啊，古代的法华经都没有不字下面没有口字的，都有念着佛啊，现在都是按照后来啊用惯的否字，不字下面加口啊，一看就知道是否了。假如没有加口的不，照样要念佛，不要念不啊。那么就是问释迦牟尼佛说，那你在五浊世度化的众生好度吗？会不会有困难啊？这些众生会不会刚强难化呀？如果刚强难化，就会使令佛疲劳啊。所以说，不令世尊生疲劳也。这些众生会不会使令佛你度他的时候身体很疲劳的情况？疲劳啊，就是刚强难化呀，好像很顽皮的小孩啊。做母亲度这个顽皮的小孩啊，那就麻烦啦。一会儿他玩水，一会儿他玩火，一会儿他乱来，弄得你呀，坐卧不安。佛如果碰到这个难化的刚强众生，也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你就必定很疲劳了啊！度这个顽皮的孩子，做母亲的必定很疲劳，比做工还要疲劳。那么所以四大菩萨问佛说，这些众生在五浊世是不是会刚强难化呀？是不是很不听话呀？会不会使你很疲劳呀？这都是问佛问安的话啊。而是四大菩萨而说句言，在印度的喜观啊，常闻都有崇颂，表示恭敬啊，所以这四大菩萨再用崇颂句颂说他问安的话啊，说出两首句颂来。世尊安乐，少病少恼，教化众生得无疲倦，又诸众生受法益佛，不令世尊生疲劳也。就把上面的这个问安的话用重诵再说一遍。世尊啊，你很安乐吗？你是少病吧？少恼吗？教化众生不会有疲劳吗？那么这些众生是不是很容易受教化呢？会使世尊疲劳吗？把问安的话用重诵再说一遍，上面就是成问讯之词，四大菩萨问讯，向佛问安。下面第三明问讯的五段文的第三，佛大安乐，佛大佛菩萨说我很好，一切都很好啊。所以经文说，尔时世尊以菩萨大众中而作誓言，如是如是，诸善男子，如来安乐，少病少恼，诸众生当一口化度，无有疲劳。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对于四大菩萨的问话，就在一切菩萨的大众当中说了下面答复的话来，如是如是，应火之词啊，按照四大菩萨的问话，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少病少恼，很安乐，众生也不会难度啊。实际上就是如此，如是如是。诸善男子，善男子就是菩萨的通称，菩萨的通称啊。你们这些菩萨们啊，你要知道，如来安乐 如来就指释迦牟尼佛本身，我已证成佛了，我很安乐啊。那么应身在人间，不能说没有病，不能说没有恼，就是少就是了。所以说少病而少恼，诸众生的异火化度，纵然在五浊世啊，这些众生还是很好教化的，不会有多大困难的，无有疲劳。既然好教化吗？那么也就不会疲劳了啊。所以者何？所以我说很好教化，不会疲劳而身体安乐的原因何在呢？是诸众生世世以来常受我化啊，这些现在接受我教化的众生，过去多生以来都接受我的教化。前面化成玉瓶说的啊，老早释迦牟尼佛就替他种大圣善根啊，那么三生世世都接受佛的教化，亦以过去诸佛恭敬尊重种诸善根。这些众生在过去所有诸佛之前都很恭敬尊重的种很多的善根，都好好的修行，有很好的根基。此诸众生始见我身，闻我所说，即皆信受若如来会。这些众生一听到一看到我，听我说法，都能相信，都能接受，都能证入佛的智慧。除先修习学小乘者，如是之人，我今一令得闻是经，若遇佛会。前面指的是大圣根性，就是小圣根性的人，先修小圣的啊，我也是使令他能够听到这个法华经啊，由此而证入佛归，这是佛的大富安乐的话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一下。